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4号星期五，也是国际新闻。天安门母亲组织的7名成员集体前往安葬住他们的在32年前该场血腥的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中死难的亲人的墓地进行拜祭。32年前的这一天，在中共的词汇里面被称为是春夏之交的该场风波，中共为了平息由大学生发起有数百万各界人士参加的民主抗议示威，调动了20多万的野战军，对进行以及和平抗议活动的学生以及平民实施了武力镇压。中共军队的坦克车横冲直撞，长安街两旁堆积住一堆堆被剪成废铁的自行车，天安门广场附近的街道上边留下了一片又一片的血滩，不计其数的学生以及平民被子弹打死或者被坦克系剪死。这些天安门母亲的成员都有细路仔在该场屠杀当中遇难，30多年以来他们通过了各种途径向社会呼吁，向当局申诉，要为自己的孩子无端遇难讨个公道。天安门母亲的发起人张先宁说，中共当局对他们的诉求置之不理，证明当局的无能以及是残忍，全世界都看到六四当日发生的事情，不可能隐瞒。据香港的媒体报道说，在星期五早上九点半，7名母亲乘坐住警方的车辆到达北京市郊系万安公墓。这个组织的发言人尤维杰在悼词当中说，8名遇难的亲人当年正值青春年华，满怀爱国激情走上街头，竟然遭到残酷杀害，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作为亲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桩的惨案，这个是心头永远无法消除的痛。日本向台湾捐赠的124万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星期五抵达台湾，由于新冠疫情的再次抬头，台湾目前正在努力获得疫苗。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对日本的捐赠表达了感谢，他在脸书上面说，他要谢谢所有奔走的台日官方以及民间人士，这个是再次见证于共享价值互相扶持的台日友好真谛。据美联社的报道说，日本外相茂敏充星期五对记者说，日本是在回应台湾的请求，这次的捐赠反映出日本和台湾的重要伙伴关系和友谊。拜登政府星期四宣布，美国将会在6月底前和全球分享8000万剂的新冠疫苗，并且已经制定具体的分配计划，将会首批2500万剂疫苗分享给急需的地区。这份被期待已久的声明显示，首批2500万剂的疫苗当中的1900万剂将会通过新冠疫苗获取机制共享，这个是联合国确保中低收入国家以及地区获得疫苗的机制，剩余的600万剂将会分发给重点区域以及是伙伴，包括加拿大、海地、科索沃、墨西哥、南韩、乌克兰、约旦河西岸以及是加沙地带，以及是埃及、格鲁吉亚、伊拉克、约旦和也门，并且包括联合国一线工作人员。将通过共享计划的近1900万剂疫苗当中，大约有600万剂是预定发往是西半球的一些国家，他们包括南美洲的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拉圭和秘鲁，中美洲国家是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巴拿马，海地等其他的加勒比共同体国家，以及海地接壤的多美尼加共和国亦都包括在内。而且有700万剂疫苗将会通过这个计划分享给予亚洲国家的实体，他们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马尔代夫、尼泊尔、太平洋岛屿、巴布亚新几内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台湾、泰国和越南。美国总统拜登的星期四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人投资数十家和国防以及监视技术有关的中国公司。该个行政令进一步巩固并且强化特朗普总统去年发布的禁止美国人投资中国军工企业的行政令，并且扩大这个行政令所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的范围，认定践踏人权亦都对美国构成非同寻常的威胁。拜登总统星期四签署了应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某些公司提供资金的证券投资威胁的行政命令，以进一步处理前总统特朗普去年11月针对中国军工综合体构成的威胁而发布的行政令所宣布的仍然持续的国家紧急状态。 呢項行政命令將禁止美國人對59家嘅中國企業進行投資，其中包括涉及到國防同相關物資部門嘅企業，以及係監視技術行業嘅企業等等。拜登總統喺星期四簽署咗一項針對中國數十家公司嘅投資禁令之後，中方回應話將會採取必要嘅措施，堅決維護中國企業嘅正當合法權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对拜登总统将修订针对中国企业的投资禁令作出回应的时候表示，美国上届政府出于政治的目的实施针对所谓的中共涉军企业的投资禁令，完全无视事实和相关公司的实际情况，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规则和秩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香港支联会副主席周恨同六四清晨被捕，警方引公安条例去围封围院。今日六四事件32周年嘅纪念日，警方再次以疫情及限聚令禁止支联会围院六四烛光集会。日前在社交網站貼文表示會以個人的名義6月4日晚上在大家都能夠看到的地方點點在竹崗的支聯會副主席周恨同六四清晨在辦公室附近被警方拘捕，指他涉嫌宣傳或公告未經批准的集結。警方下午更加引用公安條例圍封圍院足球場和草坪，甚至在多條通往港島區的隧道設置路障截查前往港島的車輛。支聯會秘書蔡耀昌批評警方在六四清晨拘捕周恨同，企圖製造寒蟬效應，呼籲市民以合法安全作考慮，在各自空間以不同的方式悼念六四。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第二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今年是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首次六四週年，警方再次以疫情和限聚令禁止支聯會圍院六四燭光集會，保安局更加發聲明警告支聯會六四集會屬於未經批准集結，任何人不得參與或作宣傳或公佈，否則會觸犯法例，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最高可判處監禁5年，宣傳或者公佈未經批准集結最高可判處監禁12個月。香港當局今年禁制有關六四遊行集會的手法前所未有的嚴厲，不過支聯會副主席周恨同上個星期六，即是5月29日下午，在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駁回支聯會就有關六四遊行集會的上訴申請之後，在社交網站貼文表示他以個人名義6月4日晚8時，他仍然會去守這個已經有32年的約定，在大家能夠看到的地方點起燭光。周恨同的貼文引起外界關注，他是不是暗示六四當晚仍然會到圍院燃點燭光悼念六四死難者。多家香港傳媒星期五，即是6月4日朝頭早報導，任職大律師的周恨同清晨在位於港島中區的辦公室附近被多名便衣警員拘捕。警方新界南总区括弧刑事高级警司罗国海早上大约11:30会见传媒表示，今年5月27日警方根据公安条例禁止支联会在今年6月4日举办的一个公众集会，支联会提出上诉，在5月29日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驳回上诉，维持警方的决定。罗国海表示，在往后的一段日子，警方留意到有人不理会相关公众活动已经被禁止的决定，透过不同社交平台继续宣传和呼吁市民参与已经被禁止的公众活动。罗国海表示，鉴于上述行为已经违反公安条例，宣布或者公布未经批准集结，警方经过情报搜集和调查之后，在星期五较早时间分别在沙田和中环拘捕涉案一男一女，被捕男子姓张20岁，报称外卖速递员，女子姓周36岁，是一名律师，两个人正被扣留调查，一经定罪可被处罚款1万港元，即大约1300美元和监禁12个月。 周恒同在六四清晨被警方拘捕的消息引起各界高度关注，支联会秘书蔡耀昌到警察总部了解情况，对于警方未能够提及案件详细资料或者以什么确实证据拘捕周恒同和另外一名张姓男子，蔡耀昌予以谴责，他认为警方如果没有确实证据应该立即放人。蔡耀昌又表示，警方在六四早上的拘捕行动和近日的行动明显是想达到震慑恐吓港人的效果，造成寒蝉效应，不过他相信香港人能够用智慧以合法安全作为考量，在各自空间以不同的方式悼念六四。至于警方拘捕的一名二十岁姓张的男子，蔡耀昌表示仍然未掌握那位男子的身份和参与的情况。据多家香港传媒报道，警方星期五六四当晚可能会部署7000警力在全香港多区戒备，包括总部和五大总区应变大队的人员，以防去年遍地烛光悼六四的场面再次出现，当中部分人员候命，有需要才会出动，估计维园一带可能会部署3000警力。警方星期五下午两点左右引用公安条例围封维园足球场和草坪和附近的通道，甚至在多条通往港岛区的隧道设路障截查前往港岛区的车辆，导致交通严重挤塞。周恒同原定星期五下午出席香港民意研究所的记者会，讨论有关六四议题的民意调查。他被捕之后，记者会上仍然保留他的名牌和座位。出席记者会的时事评论员黄伟国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警方在六四当日的严密布防，他估计是为接下来的七一中共结党八周年和香港主权移交24周年的纪念日做彩排。
我觉得六四就是一个英文叫 rehearsal， 即是一个叫彩排。喂，即是究竟就是说在林郑月政权要打六四之下，六四可以是一個彩排，然之後七一是一個即係實演，可以咁講。咁所以可能預期今日或者依幾日發生嘅事，因為七一會重現嘅。咁即係依樣嘢，大家都唔需要有任何即係其他嘅一啲想法㗎啦，咁樣。
針對周恆同在六四清晨被警方拘捕，黃偉國以個人身份回應傳媒提問表示，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個弱質女子在網上貼文都被警方拘捕，她批評是企圖製造寒蟬效應，可能會引起反效果。
即是一個弱質女流在網上就是說用自己的方式，咁都被視為一種煽惑啊，或者是鼓吹，然後這樣去拘捕呢，咁都係特區政府一貫以嚟嗰一種殺雞儆猴啊、寒蟬效應嘅效果。咁但係即係我成日教歷史咧，我後生時候係一個歷史科老師啊，教晚清史啦。我成日都話咧，歷史咧經常好多即係叫做反效果嘅反效果，即係話你以為係一個叫做殺雞儆猴啊，或者叫做一個寒蟬效應啊。咁但係其實咧係激到更加多人覺得你政府做嘢失去咗一種道德、法律、法治底線的時候呢，咁市民是會記住的。
出席記者會的學聯前秘書長陳清華就表示，警方星期五分別拘捕周恆同和一名20歲姓張的外賣速遞員，他認為警方的訊息很清楚，就是一種警告，無論你是有名氣的公眾人物或者是籍籍無名的小市民，都有可能被警方拘捕，
就是一種警告。出名的你的名氣保護不到你，你以為只是普通市民上網講一下，他都會拉你。這個就是他很想做出來的禁聲效果。那這個是我個人看法，因為我理解香港民意就這件事沒有去正式討論過，所以他的為什麼剛才我出來說麻煩放個牌出來，他持守的都是最簡簡單單的真相。今天他原本來到都是只是想淺述最簡簡單的真相，但是今天他的不出現，他的出現不到，告訴大家連這個都逐步被不容許。這個就是香港今天的當下，這個當下請讓全世界都知道，那我們香港人守下去才有意思咯。
据周幸彤的亲友代他发信息表示，周幸彤被捕之后，律师已经初步和他取得联络，他表示情况尚好。周幸彤又表示，如果今日他无法点起烛光，他将会禁食一日。支联会六四凌晨在网上发布正在监狱服刑的主席李卓人的宣言，他呼吁香港人点亮手上的蜡烛，发出为自由共命运同抗争的怒敲，一起走上为自由抗争之路，直至民主战胜归来。他重申支联会的五大纲领，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社民联副主席梁国雄和行委陈浩桓星期五亦都发表六四宣言，表示会在石壁监狱禁食一日，悼念32年前6月4日为追求中国民主而牺牲的死难者，并且向中共阻挠镇压之下多年来仍然拒绝遗忘坚持真相的天安门母亲，致以最深的敬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保安局继较早前根据国安法冻结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财产之后，最近又被传媒揭露曾经写信给相关的银行，要求禁止处理黎智英资产的任何交易。分析人士认为，特区政府一连串举动打擊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進一步動搖了外界對香港銀行體系的信心。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香港保安局早前以國安法為由，凍結黎智英持有的一傳媒股份和他三間公司的銀行帳戶。5月27日，路透社報導，保安局向匯豐和花旗銀行發信，警告不得與黎智英的帳戶有往來，否則可能面臨最高7年刑期。香港時事評論員桑普對美國之音表示，國安法可怕之處是它改變了香港的法律體制，壓倒了民法和刑法。
保安局出一封信就可以完全不用刑法的无罪推定原
则。桑普说，保安局出一封信就可以完全无视刑法的无罪推定原则，出一封信就可以将你的户口冻结，这个地方是非常可怕的。在以前的香港，除非你是涉及到洗钱的犯罪，否则难以将有关的钱冻结。现在等于说，只要当局认为你违反了国安法，那就不需要等到审判，只是需要出一封信就可以冻结你的户口。香港国安法实施至今接近一年，超过100人被捕，50多人被控，除了香港人，更加有身在海外的人士被通缉。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上月接受香港有线电视专访的时候，更加扬言不排除会引渡相关人士回香港。一些银行界和法律界人士向路透社说，香港保安局发信警告本地银行机构，意味国安机制扩大到银行系统的经营阶层。
大家不要忘记，国安法是宇宙版的啊，跟黎智英户头有任何的交易。
桑普
说，
大家不要忘记，香港国安法是宇宙版的国安法，同黎智英户口有任何交易，同香港银行做交易的全球所有人士，銀行的低中高層職員亦都會如坐針尖。這些人如果去香港旅遊的話，萬一這些證據被中共或者是香港政府掌握，不單止會被驅逐出境，甚至會在香港被起訴，是要坐監的。台灣南台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所長羅成忠對美國之音表示，香港保安局的举动摧毁了银行和客户之间的互信。
顶级的富人在上一波以后，可能早就认为说这个风险太大，赶快就做资产配置了。
罗成忠说，顶级的有钱人在上一波有可能早就觉得风险太大，早就已经进行资产配置，中上层级的有钱人可能影响更大。你我都在银行有户口，咁銀行嘅户口係唔應該有任何人可以喐動嘅，呢一個係所有社會信心嘅基礎。如果話大家今日因為政治嘅關係，或者係假設某人嘅意見同第啲人唔一樣， 就要用呢啲方式片面同埋单方咁肆意设定条件移动佢哋嘅资产嘅话，咁仲有边个会有信心呢？大家都会嗱嗱声将啲钱拎翻出嚟，宁愿将钱换成黄金摆喺床下底，都安全过放喺银行。香港国安法去年7月1日生效前夕，路透社曾经引述消息人士话，基于对国安法嘅疑虑，香港居民向银行查询开设离岸账户数量大幅增加，包括汇丰、渣打同埋花旗等银行都出现呢一种情况。而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同埋台湾都系受欢迎嘅目的地。台湾学者罗成忠就认为，并唔系将钱放喺离岸户口就能够保证高枕无忧。
世界上已经越来越没有百分之百安心了，就像以前的我们所谓瑞士银行户头嘛，现在为了从
罗成忠认为，世界上并冇话百分之一百安全嘅事，唔系话你有离岸户口就会百分百安全，关键系你放喺边个手上。假设如果你嘅钱系放喺同美国相关系统嘅话，就可能会比较安全，但系如果你放嘅地方同中国关系匪浅嘅话，风险就大啦。去年年底宣布流亡海外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就曾经透露，自己一家在香港5个汇丰银行账户遭到冻结，涉及几百万港元的存款。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城市大学金融及经济学系客座教授罗家聪亦都提醒说，所谓的离岸账户未必名副其实。
有些大行投资银行他们在香港都有开单啊，比如说 Morgan Stanley 啊、Goldman Sachs。如果你
罗家聪话，有啲投资银行，例如系摩根士丹利同埋高盛呢一类大行，喺香港亦都有开档。如果你拥有嘅资金足以喺嗰度开户口嘅话，咁就系真正嘅离岸会安全好多。至於匯豐，你憑佢過去一段時間嘅表態就已經好清楚，佢係相當配合中共凍結資金。從客户嘅角度嚟睇，如果離岸帳戶都可以被凍結嘅話，咁就唔係離岸啦。而根據路透社嘅報導，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去信銀行嗰陣提到，黎智英相關資產涉及危害國安嘅罪行，必須凍結。強調咁係同正常營商扯唔上任何關係。香港部分輿論就認為，保安局咁做志在打擊一傳媒集團嘅營運，
把這個報館的資金來源封殺，它已經不是用一些光明正大的手段。
羅家聰話：將報館嘅資金來源封殺，咁並唔係用光明正大嘅手段，而係用一啲比較污糟嘅手段。你話正常不受影響，咁乜嘢係正常不受影響呢？以外資嚟講，佢哋慣咗嘅係白紙黑字寫低嘅規矩。中國官方同特區政府一直強調，國安法只係針對一小撮人，不會影響香港嘅營商環境。但係各種數據顯示，外國商家紛紛用腳投票。香港美國商會上月公布嘅調查顯示，超過40%受訪會員計劃離開香港，而計劃離開香港的受訪者當中，超過60%明確表示對香港國安法感到憂慮。與此同時，國安法實施以來，被視為香港經濟命脈之一的房地產市場就未見明顯波動。以物業顧問來方6月2日發布的2021年第一季全球樓價指數報告為例，香港樓價同比上升 2.1%，亦都是自2020年首季后首次出现增长。香港经济学者罗家聪表示，香港楼市在数字上保持畅旺，和所谓的新香港人，亦即是定居香港的中国大陆居民，有很大关系。
那些新香港人他们可能是 有的是钱，他们眼界上可能是从一个
罗家聪话：嗰啲新香港人，佢哋可能有的是钱，佢哋嘅眼界可能系从二三线城市投资到一线城市。毕竟香港依家物业嘅成交谈唔上系好畅旺，旧年因为疫情导致购买力延后，堆积埋一齐，到咗依家就爆炸式上升。依家主要仲系一手，真正二手嘅成交睇嚟并唔系咁畅旺。 急於要求售的話，他們放出來的價錢亦都不見得理想。綜合香港不少地產界人士的分析，去年爆發的疫情壓制了部分本地購買力，隨著疫情緩和下來，香港樓市氣氛逐步回暖，早前累積的買樓需求正陸續釋放。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能夠真正反映市場需求的二手樓市場至今成交未見暢旺，香港樓市是不是能夠維持上漲還有待觀察。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高級講師李兆波相信，中國大陸人士未必會因為國安法的實施而對投資香港卻步。他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說，新香港人對於投資香港的風險心裡有數。
內地人他們生活在內地的環境，他應該都很清楚有些什麼事是做得和不做得的，即他們這個概念應該是比我們香港強很多的，所以就絕大多數的人來說，我相信他不需要太擔心關於壟斷、關於不公平交易這樣有些危險的。當然有些人他覺得自己都可能那個風險是比較高的話，他可能就適宜就將一些資產就可能擺過去別處地方。
香港和新加坡同样是国际金融中心，外界一直将两地直接比较。法新社去年的一篇分析文章提出，新加坡虽然缺乏民主，但是有一定的生活质素和稳定的营商环境，而且始终是主权国家。相反，香港就逐步被北京收紧控制。而根据经济学者李兆波的观察，起码到目前为止，香港仍然是不少中国大陆有钱人的投资首选。
同埋新加坡其实有即系好多限制嘅，你睇到咧，自由度咧唔系我哋想象中咁强，因为始终政治嘅体系咧相对嚟讲都系一啲比较好多限制。海外嘅更就咁啊有一啲问题啦。你如果依家中美或者歐洲嗰度嘅關係中歐咁樣咧，咁如果你將大量嘅資產整外，唔知會唔會用一啲乜嘢嘅條例或者係稅務最簡單嚟到係即係打壓，咁呢啲都帶嚟一啲投資嘅風險咯。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道。
美國總統拜登將會在6月16日在瑞士日內瓦和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會談，尋求恢復美俄關係的可預測性和穩定性。就在白宮宣布的一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訪問俄羅斯，美中為何同時會聚焦在俄羅斯呢？有分析認為美國有意將俄羅斯從中俄聯盟剝離出來，不過專家指出普京治下的俄羅斯不可能会这样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岳古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本月稍早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冰岛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时候强调，虽然美俄存在分歧，仍然应该在能够促进全球稳定的领域寻求合作。在两国外长会晤期间，美国国务院宣布制裁参与俄罗斯与德国之间的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建设与融资的企业和个人，但是决定豁免对该项目运营商和负责人的相关处分。分析人士耶金在接受 CNBC 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普京自从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日渐疏远，而近年中俄两国在经济、政治和国防领域全面加深合作。在这个背景之下，美国部分豁免对北溪二项目的制裁是美国向俄罗斯抛出的橄榄枝，目的是将俄罗斯从日益加强的中俄联盟关系里面剥离出来。北溪二是一条从俄罗斯向德国输送天然气的管道，目前已经接近完工。美国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就反对这个项目，拜登政府延续反对的立场。美国认为该项目是俄罗斯的地缘战略工具，将造成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威胁欧洲能源安全，而且这个管道绕开乌克兰和波兰，投用之后将会使到这两个美国盟友国家的经济和地缘利益受损。美国政府要求德国放弃这个项目，美国国会去年就通过获两党高度支持的法案，要求对参加北溪二项目的公司实施制裁，但是德国默克尔政府一直明确支持这个项目，坚称这个是纯商业无关政治的项目，能够加强欧洲能源安全，减少欧洲受天然气断供的困扰。 俄羅斯指責美國阻撓是為了搶佔歐洲市場，以便出售價格更高的美國天然氣。拜登政府在本月19日施加制裁的同時，專門豁免對北溪二股份公司和該公司的德國籍的行政總裁馬蒂亞斯·瓦爾尼希的處罰，說此舉符合美國國家利益。在美國國務院宣布這項豁免之前，俄羅斯副外長里亞布科夫曾經表示，豁免制裁中有助於莫斯科與華盛頓的關係正常化。美國國家利益雜誌的國安事務記者埃皮斯·科普斯對美國之音說，這個豁免可以被視為是美國想實現美俄關係正常化非常謹慎、非常早期的跡象。拜登和普京的峰會亦都只是向這個目標邁出的非常早期的一步。他說，但這個可能是華盛頓想對美俄關係作出長期性的重新定位，而中國因素是這種情況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不過埃皮斯科普斯覺得橄欖枝這個詞有點言之過甚，他會認為這個豁免是美國在美俄峰會前出示的誠意的舉動，這種外交誠意是為了表明美國對改善關係是認真，對求同存異是認真的。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政治與軍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懷茲認為，這項豁免確實是橄欖枝，但是與椰金不同，他認為這個是拋給德國的橄欖枝，而不是給俄羅斯。懷茲對美國之音說，美國對制裁作出靈活調整的目的是為了在這裡威脅和懲罰俄羅斯的同時又不激怒德國。參與項目的四艘的俄羅斯船隻和五家俄羅斯公司都受到制裁，但是有德國人參與股份並且任職行政總裁的北溪二股份公司就免受懲罰。懷茲認為，只要普京繼續掌權，美國就不可能在短期內將俄羅斯從中國是剝離出去。埃皮斯科普斯說，美國如果繼續對中俄同時強硬，中俄聯盟的程度甚至可能進一步加深，而中俄之間的分歧可能給予美國一定的平衡的空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曾經在2019年訪俄期間將普京稱為他最好的朋友，普京亦都在本星期說中俄關係處於歷史最好時期，但是美國最近一系列對俄的動作仍然引起中國高度警惕。里俄外長冰島會晤之後，中共外交最高官員楊潔篪就前往俄羅斯。白宮宣布拜登與普京6月峰會的同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中俄戰略夥伴關係百煉成金，堅如磐石，兩國關係經得起國際風雲變幻考驗。另一方面，拜登總統在上台後，無論是實際制裁還是言語針鋒相對，都對俄羅斯非常強硬。拜登在總統競選期間就將俄羅斯稱為美國的最大威脅，在今年3月接受 ABC 電視台採訪的時候說，普京將為干涉美國大選付出代價，並且認為普京是殺手。而普京就回應，大家總是將自己對自己的看法投射到他人身上，並且祝拜登身體健康，還特意強調祝福不帶諷刺的意味。部分觀察人士擔心美俄、美中關係同時降至冰點，而中俄關係不斷升溫，將會使到美國處於不利的位置，亦都讓美國在應付中國挑戰上事倍功半。美國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今年1月發表報告說，中俄兩國的合作是最讓美國頭痛，因為他們增加了中國對美國構成的挑戰。懷茲說，他很樂意讓俄羅斯遠離中國，這個問題他都是研究了好幾年，但他覺得在普京政府的領導下，這個是不可能發生的。他表示普京離任之後或者會有新的機會。懷茲指出，普京將俄中關係的改善視作自己的一項主要的外交成就，亦都難以想像普京政府內部有人會覺得應該放棄這些已經取得的成果，放棄中國，轉而努力改善與西方的關係。懷茲認為，普京政府已經放棄了西方，而且普京對美國的態度非常負面。他說，在短期內看不到美國能夠做什麼或者提供什麼能夠是割裂中俄聯盟的事情。埃皮斯科普斯說，能否成功剝離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俄羅斯怎樣反應，而最能夠是決定俄羅斯態度的重要事項之一，就是西方的制裁是否有望被解除。與懷茲一樣，埃皮斯科普斯亦都認為俄羅斯對西方的態度非常悲觀，對制裁的解除是不抱希望，做各種外交決策的時候亦都是假設制裁是不會被解除。如果剝離是難以實現，那美俄關係正常化是否有望呢？埃皮斯科普斯認為亦都很困難，因為制裁仍然是當中的巨大因素，雖然雙方仍然有些是討論和談判的空間， 比如是阿富汗撤軍問題、北韓核問題和氣候變化問題，但是只要制裁保持，關係正常化恐怕就會很難。外皮斯科普斯說，在可預見的未來，制裁將會繼續存在。他說，莫斯科和北京一直非常善於是聯手展示反西方的統一戰線，以壓制和對抗北約，特別是美國，但是中俄現在的聯盟更多是修辭上的，實際層面上雙方並沒有太多的協議，亦都沒有軍事聯盟協議。但是埃皮斯科普斯亦都指出，局勢可以瞬息萬變，現在中俄雙方都越發對美國展示強硬態度，亦都相互釋出是強烈的合作的信號，雖然表面上還未實現更加深層次的軍事合作，未來不是沒有可能，美國需要及時平衡三角關係。俄羅斯和中國之間的分歧主要在領土政策和影響力的爭奪上面。首先，雙方都不喜歡對方的領土的擴張政策。俄羅斯並不正式是支持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領土的主張，中國並不正式是支持俄羅斯在格魯吉亞和烏克蘭領土主張。另外，亦都有一部分的中國人認為，位於俄羅斯最東端的庫拉迪沃斯托克，又稱為海參崴，是中國未收復的失地。其次，在被俄羅斯視為自己後花園的中亞地區，中國的經濟影響力滲透是不斷地擴大，俄羅斯心懷不滿，但目前亦都沒辦法是阻攔，因為中國在經濟實力上遠遠超過俄羅斯。埃皮斯科普斯說，談及中俄戰略夥伴關係的時候，重要是看看哪一個是這裡的小夥伴，哪個是大夥伴，恐怕俄羅斯不會喜歡這個問題的答案，因此他認為拜登政府正是試圖在日內瓦峰會上利用這些因素。他說，如果沒有美國因素，中俄之間的這些分歧和不滿就將會是突顯，莫斯科和北京的關係會緩慢惡化，但是目前中俄為形式反對西方的統一戰線而專注於消除這些分歧，以至於這些分歧成為了作用尚未顯現的隱性因素。埃皮斯科普斯認為，白宮似乎已經認識到這場三個核武大國的競爭的較量，中國是更大的長期戰略威脅，美國不能夠讓自己是陷入雙線作戰的局面。他說，任何三角關係當中，你的目標永遠都是通過聯手一方以孤立另一方，如果現實不允許真正聯手，那至少也都要尋求一定程度的合作。因此，美國的戰略目標可能是俄羅斯實現關係正常化，以便為未來與中國的對抗奠定地緣政治基礎。但是埃皮斯科普斯和懷茲都說，6月16日的日內瓦峰會不可能帶來這些改變，外界不應該對這次峰會抱有過高的期望。他們預測峰會上不會達成任何具體的協議，亦都不會發表任何有意義的聲明，更加不會取消對俄羅斯的制裁。這次峰會的意義頂多是互表穩定雙邊關係的意向，這個正如拜登政府在通告當中所描述的，尋求恢復美俄關係的可預測性和穩定性。懷茲認為，拜登政府的這個措辭意味著美國並不試圖與俄羅斯建立良好關係，他們明白這個是不現實的，建立一種避免開戰、減少對抗的穩定關係是目前事態下最好的局面。埃皮斯科普斯說，如果穩定美俄關係成為美國政府的長期的策略，那美國可能正處於大戰略發生實質轉變的邊緣。他說，在這個大戰略當中，他意識到與中俄雙線作戰是美國應該不惜一切代價避免的，美國應該將重點放在長期來看更大的威脅上。美國之音記者張樂古在華盛頓報導。
台湾国安情资显示，中国疑似下令对台湾发动认知作战，借住台湾目前本土疫情日趋严重，利用假信息等手段企图扰乱民心。然而，长期观察中共对台政治作战的专家对此作出不同的分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香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确诊案例近日年年攀升，使到被國方視為防疫無犯的台灣進入警戒狀態。隨著疫情升溫，各種平台上面開始出現了大量與疫情相關的訊息和議題討論，其中包含很多對台灣官方的負面表述、虛假訊息，以及對中國疫苗成就甚至中國國家體制的肯定等。台灣行政院發言人羅炳成表示，個案單位確實在這一波疫情當中掌握中國透過 假信息等方式对台湾发动认知攻击，打击政府威信的情节。启动时间约在5月12日至13日前后，那时正是华航群聚感染事件燃烧的时间点。台湾总统府副秘书长李俊一近日表示，公安单位证实中国对台认知作战已经启动，目标是深化台湾内部矛盾，延迟疫情和缓速度降低生产动能，以及瓦解经济与松动股市。很多意见领袖认为，中共想要利用台湾疫情作为切入点，塑造台湾政府防疫不当、自觉无能的舆论，企图营造民主制度无用的观感。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作战与信息安全研究所所长曾怡石向美国之音解释，认知作战是一种影响力的作战方式，中国在这方面是延续性的做法，目的是令到台湾民众持续不断地对台湾政府产生怀疑，逐渐不信任民主政体，造成社会内耗，最终引发民主体制的崩塌。在台湾五月中旬疫情升高之后，中共对台认知作战的密度和强度会有不同，但是它的延续性的做法是一致的。
在疫情期间，它就必须要去发动这些，因为疫情是造成不确定性最高的时候，就像过去只要有天灾人祸。
曾怡石说，在疫情期间中国就必须去发动这些，因为疫情期间会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就好像过去只要有天灾人祸，谣言自然四起。同样的，当疫情升高，假信息会增多，这个时候境外敌对势力无论是在哪一边，是哪个单位，或者就有了他的关键绩效指标要去做到，绩效要去做，所以用这些方式。同样在台湾亦都有专家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
疫情扩散发展有其本身脉络，若是依据疫情状况要规划舆论宣传攻势，恐怕无法神机妙算预先掌握疫情样态变化。因此，若是判断北京将会趁疫开战，恐怕是过度高估中国大陆掌握与预估台湾疫情变化的能力。
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敬表示，疫情扩散发展有其本身的脉络，若是依据疫情状况要规划舆论宣传攻势，恐怕没办法神机妙算预先掌握疫情样态的变化，因为假如是判断北京将会趁疫开战，恐怕是过度高估中国大陆掌握和预估台湾疫情变化的能力。长期关注认知作战的自由软件工作者和公民记者林宇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目前疫情升温正是操作舆论战、心理战的绝佳时机，发动者可以利用多数人处在信息极端不对称的情况，藉此進行認知作戰，大眾在理性下降的時候容易相信假信息和相關議題的截取和炒作，然後不加思索地轉發，甚至加以解讀，逐漸被定調洗腦。陳宇倉舉例說，除了散播假信息之外，很多議題再度被提起，譬如保西、封城、方艙醫院和中國疫苗等。
认知作战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假消息只是认知作战的其中一环，还有另外一种是所谓的像是定调啊，或者是塑造性的认知啊。
林宇聪话，认知作战其实有很多方式，假消息只是认知作战的一环，另外一种是所谓的定调，或者塑造新的认知，而塑造新的认知不一定完全是靠假消息，它就是将你的符号扭曲或者改变，然后再套一个帽子，然后去东折西折，令你觉得事情并不是好像你原来所认知的，而是好像所希望的你认知的样，其实那些是一种资讯的截取、炒作和定调。譬如说对这一波的疫情，大家就是要建立方舱医院，要普西，要进中国疫苗，他们就要将中国这套模式都学了过来。林宇聪表示，这样的做法是信息的截取、炒作和定调，而这些其实是认知作战最可怕的地方之一。单纯用有问题的新闻的框架加以言论的审查，中国就能够促成蓄意词汇含义的替代，不单只是对内维稳，还能够以此手法打击台湾人民对政府的信心。 據各種平台的數據顯示，這一波認知作戰的言論和假訊息相較於過去出現了較大比例的語音的消息，語音文件比過去假公民和修圖的手法雖然缺少視覺的實時性和真實感，但亦都留低了想像的空間。但是專家認為很多這類的語音文件存在，中國本地的口音如果內容的說服力未提升，其實政治作戰的效果未必更好。曾如石表示，境外敵對勢力只要有心從事惡意的影響力作戰，會用一切管道達到目的，好像近來流行的抖音和 Clubhouse 等，就是以語音方式傳遞，但手法新不代表效果一定好。
因為基本上台灣已經習慣至少有圖有真相，然後你去看它是不是深度偽造。
曾如石說，因為基本上台灣已經習慣有圖有真相，然後你去看它是不是深度偽造，如果用語音只是聲音，到底能夠達到有多大的效果呢？這些其實一開始只能算是一個嘗試，重點還是在它的內容有沒有足夠說服力去到達到它的影響的效果。如果它內容還是跟之前的文字內容一樣，有很多的簡體字，之前是很多的簡體字，現在是出現地方口音或者是地方的講話的方式，而不是台灣在地的方式，它想這個效果是相當有限的。民眾人心惶惶，亦都令到台灣疫苗不足的問題再度浮上台面，而認知作戰的語音消息內容亦都包括認同中國大陸製疫苗，以及強調台灣政府取得疫苗無力等，令到人民對於疫情失控以及政府無能的恐懼的意識，再製出引入中國疫苗的解方。林宇昌說，語音消息大概是在兩分多鐘一點，譬如他們有收到一則，就是他講了三項，第一項是說台灣執政內部鬥爭，所以沒有買林全，就是前台灣行政院長現任東洋製藥董事長那一邊的輝瑞疫苗，然後再說老美寧願賣疫苗給北韓，就不願意賣疫苗給台灣，炒作反美。他說指揮中心的處理有問題，然後再說中國願意賣疫苗給台灣，但台灣一直說中國疫苗不安全不能用，但是中國已經賣給那麼多個國家了，難道接種者都死了嗎？死了之後呢，接下來就說台灣政府應該要想辦法引入中國疫苗等等。林宇昌又表示，如果上面中國環球新聞網搜查一圈，只要跟中國疫苗相關的新聞，但都是正面的新聞或者片面引用外媒的報導，還聲稱世界越來越依賴中國疫苗，但是在同一媒體搜尋牛津 AZ 疫苗，又稱阿斯利康疫苗、莫德納或者輝瑞疫苗，負面新聞比例就明顯變多，甚至再故意加上幾個施打疫苗之後還是染疫的新聞。曾如石又表示，中國用延續性的做法，有步驟第一推行引入中國疫苗的認知作戰，然後他說中國放出的調子不外乎就是，第一，他們疫情管控得很好，但台灣只要出一些小差錯就會被放大，你們看看他最終的目標就是要唱衰台灣。第二是他今年開始有疫苗，有疫苗之後他就說疫苗配合兩岸融合，所以他是有軟硬兩手。另外就是在中國這邊的台灣人可以打疫苗，這個之前就有了，不是現在才有的，只是目前這個時機會特別突顯。在這些認知作戰的攻擊之下，台灣政府密集而持續公佈疫情現況以呈現事實，更特別的是有眾多公民團體自願發動不間斷的事實查核和更正，提供國民驗證消息的管道。長期參與公民團體事實查核作業的林宇昌說明，台灣的公民團體一直在努力澄清謠言，事實查核中心等團體這段時間自動投入非常多人力在這裏做不實信息的澄清，另外還有 Golf 以及 140 等的團體努力協助開發系統，或者作居住於台灣的外籍義工的翻譯，令到更多的疫情相關信息可以正確傳遞和更正，甚至是這一波疫情最嚴重的萬華地區，由民眾發起的關懷家友的團體都共同協助處理防疫相關的信息傳播。曾如石指出，台灣在對抗不實或者惡意信息方面之所以成為世界各國效法的指標， 是在於台灣不單止是由全政府，更是由全社會共同應對這些訊息，結合公民社會擁有第三方公正的事實查核的管道和平台，而中央更是體現民主社會中訊息公開透明的特點，一直密集頻繁地澄清最新的事實。他說很重要的就是跟官方有關的，尤其是疫情，他每日都能夠很迅速地去做澄清，因為要反制假信息，最重要的就是要多元各種不同的信息，要能夠公開透明的流通。如果你很迅速地更新、辨識、澄清，然後發布最新的信息，只要你能夠一直發布正確的信息，即使是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一樣可以將境外惡意的勢力所發布的惡意不實信息的效果息息咗去，呢就係保持透明流動、自由流通信息可貴嘅地方。曾怡石又認為呢啲就係台灣反制虛假信息成功，值得俾世界取經嘅地方，亦都係民主社會對抗認知作戰嘅最佳嘅力量。以上係美國之音向凌台北嘅報導。
最近針對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提出訴訟的一個美國華人民權團體最近召開記者會，講明為何特朗普的中國病毒講法為美國亞太裔帶來精神和人身傷害，構成誹謗罪。他們呼籲美國各個亞裔的團體聯署去支持這項法律訴訟，不過部分美國華人對該訴訟和該組織都表達了反對和質疑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家名为是美国华裔民权联盟的组织，上个星期四5月20号向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交起诉书。在这个星期一，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助理已经签发了电子传票。特朗普作为被告方，在收到传票之后必须在21日内是作出回应。特朗普的高級顧問米勒在上個星期發給國會散佈的聲明當中表示，這個是一個瘋狂又愚蠢的訴訟，最多也都只是似是而非，如果上法庭他就會被駁回。美國華裔民權聯盟今年3月在紐約登記註冊為非營利組織，他的創辦人兼總負責人劉盈希對美國之音說，特朗普明知自己言論的影響力以及造成的後果，但仍然不顧世衛組織命名的規範以及是美國衛生部門官員的建議，在病毒源頭還未有科學定論之前，一再將新冠病毒稱作是中國病毒、武漢病毒、功夫病毒，將病毒和特定族裔、國家以及是地區相連，導致針對美國亞太裔的種族歧視以及仇恨犯罪在疫情期間大幅上升，是明知故犯的誹謗行為。起訴書當中羅列特朗普的相關推文以及其他的場合的言論，並且引用多項研究以及數據，試圖向法官證明特朗普有關中國病毒的言論是無關的事實，而是為服務個人政治利益、推脫管控疫情不力的責任，以及他的言論和美國國內針對亞太裔的仇恨犯罪上升構成直接聯繫。不過這個項的起訴在推特上面的保守派華人當中引發了質疑，部分人覺得自己被代表，他們支持特朗普用中國病毒的稱法來反擊中國政府的罪事，一些人對該個組織在華人群體當中有多少的代表性提出質疑，亦都有人擔心起訴書當中的部分論點有利於推動中國政府對新冠疫情的宣傳敘事，因此懷疑該個組織的政治背景以及它是否與中國政府有關呢。廣受推特中文圈關注的推特帳號 LT 世界的推主 LT 向美國之音表示，雖然特朗普中國病毒的表述不妥，但是如此稱呼主要是為回對中國外交部分人趙立堅散播美軍將新冠病毒帶到武漢的陰謀論，而不是因為歧視美國華人或者是亞裔。他亦都不認為特朗普將病毒稱作為中國病毒和美國亞太裔遭到的仇恨攻擊有直接的聯繫。1989年通過的親屬移民從廣州移民的美國劉盈希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華裔民權聯盟在3月16日在紐約州正式註冊，是一家扎根於紐約華人社區的組織。他說 这些完全是一个独立的民间组织，没有任何的政治背景，跟党派也都无关系，也都是非盈利组织。目前这个组织的成员是刘盈熙和他在纽约的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都是从中国移民到美国30多年的美国公民。刘盈熙表示，自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以来，他和朋友的普遍感受到美国国内歧视已经仇视华裔，亚裔的氛围越来越浓厚。去年的10月3号田纳西州联邦参议员布莱克本在推特上面说，中国有5000年的偷窃以及是欺骗历史，有些事是永远不会变的，引发了不少美国华人的公开抗议。12月8号刘盈熙和美国酒店华裔协会的主席王华清在内的多名好友和美国华人联合会会长薛海培共同发起签名运动，以美国华裔反歧视联盟的名义，在今年1月向多名的国会领袖递交了一份有2000多名签名的联名信，抗议布莱克本的这个言论。联名信要求布莱克本在联邦参议院向华裔的美国人作出真诚的道歉，要求参众两院通过决议案谴责布莱克本发送种族歧视的推文。刘盈熙对美国之后说，后来他们也都没有给予他们的答复，他亦在想，看来这个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于是他从今年2月开始向纽约州政府申请登记和注册美国华裔民权联盟。他说，任何歧视已经仇视华裔的言行，他们都会尽他们的能力进行抗争。刘盈熙表示，2021年3月16号发生的三件事成为了一个转折点，当日停止仇恨亚太裔组织是公布数据显示，自去年3月19号起至到今年的2月28号，针对亚太裔的仇恨案件大幅增加，而且华裔为最主要的受害群体。同日亚特兰大发生枪击案，8名死者当中有6名是亚裔，2名为白人。而当日晚间，特朗普接受福克斯新闻的巴蒂罗姆的采访，在谈论到美国经济形势的时候，再次提到中国病毒。当时特朗普说，美国的经济当时是世界羡慕的对象，但是他们受到了他们所震惊的中国病毒的新冠病毒冲击的时候，美国的经济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一起是下滑。刘盈熙表示，他忍无可忍，就觉得他要采取法律行动。其实在之前，他就很想能够不能通过法律诉讼的形式是撞过特朗普。3月16号算是一个转折点，他开始做功课，开始提资料，并且收集数据和报道。刘盈熙对美国之音说，他的弟弟同时也是他的律师刘宇熙，在5月中旬是写好了起诉书，等到5月20号拜登正式签署新冠仇恨犯罪法的同一日，就向法院提起诉讼。刘盈熙说，起诉是由于刘宇熙是无偿代理，律师费之外其他的杂费则是由他和组织其他成员自掏腰包。这个不是刘氏兄弟的第一宗官司，早在2016年12月他们就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发起对美国国会四名两党领袖的起诉，要求他们领导国会废除已经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总统大选所使用的选举人团制度。该案在2017年3月开庭的时候，在美国引发华裔群体和华文媒体的广泛关注，甚至连中国官媒人民网也都对这种起诉的进展是进行报道。2019年刘盈熙和独立的非营利组织美国平等投票合作，由刘宇熙担任代理律师，再次起诉美国国会四名两党领袖，两度向选举人团制度系发起冲击，要求实现一人一票每票平等。该个诉讼在2019年9月被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系驳回。美国平等投票组织的网站上面表示，它是一个独立的无党派的非营利组织，完全自筹资金，从未要求或者接受任何来源的任何捐款。刘盈熙状告特朗普案在推特中文圈里面引发议论，华人推举 LT 先生是对美国之音说，有关特朗普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或者是武汉病毒的问题，在美国华人群体当中本身就存在着争议，有人反对亦都有人支持，因此出现这样的起诉他不觉得奇怪。他指出， 在特朗普的政府时期，美国官方的新冠病毒的称呼仍然是与世卫组织保持一致的新冠病毒 COVID-19。 特朗普将病毒称作为中国病毒，亦是武汉病毒，并不准确，仅仅是特朗普的个人观点。他还说，全世界多数国家以及多数媒体都认为中国武汉是新冠病毒的首发地。对于起诉书当中未有将赵立坚散播财赃美军的阴谋论列入的时间线， LT 是表示不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